非常感谢主，我们过去的礼拜五跟礼拜六，我们在这边有苏文峰牧师在我们里面来做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个人在苏文峰牧师，他真的是一直在学生的工作当中做很多的服事。他在台湾的时候，从台南后来考上了台湾大学。那台湾大学他的那个年代，听到考进台湾大学都要立正站好啊，就好像考进去北大一样啊。所以看到他这几天把苏牧师来讲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从一个非常被遗忘的人、自卑的人，在主的面前来被能够有那个自信，到从自信到骄傲，又被神来帮助他能够在谦卑下来，能够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他在我们中间，他不止在台湾的校园，神带领他来到美国，又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做了非常奇妙美好的工作。那在基督使者协会 AFC 那边服侍的应该是十年左右，他又离开了那个地方，进到一个新的服侍的领域在就是海外校园。不晓得有多少人读过海外校园的刊物的，哇，很多啊。好，谢谢。另外好像还有一个 link 也可以帮助大家，也可以 subscribe 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神能够把苏牧师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两个晚上的培灵聚会里面，我们一同分享神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如何胜过自我，如何胜过世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成长中，这成长当中我们的自我成为我们很大的拦阻，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身份上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在生命的实质中，我们像婴孩一样需要渐渐的长大成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胜过我们过去的习性。过去在做救人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六十年以后，我们在救人的习性、救人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已经生活了很久。因此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我们需要调整，需要不断的胜过过去自我对我们的影响，使我们可以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这是我们在第一天晚上我们特别强调的。那昨天晚上培灵聚会里面，我们讲到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我们受到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而变化，来成为合神心意的子女，有神生命的样式。那这一切呢，都不是单单靠我自己一个人来努力来成长，我们需要在群体中，特别在教会、在小组、在团契中这样的群体里面，我们一同来操练，一同学习，一同来帮助。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所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传给你们， 使你们喜乐，以防充足。这是使徒约翰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回忆到他当初跟随耶稣基督，从耶稣那里听到耶稣的教训，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看到耶稣基督如何活出上帝丰盛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段的经文与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他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我们来加入教会，为什么我们加入一个团契或者幸福小组，因为教会的意义不在于教堂的建筑。我们的教堂是新盖的，相当的美丽，也非常的合用。那各位知道中世纪有很多的教堂是非常的宏伟的欧洲的教堂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罗马式罗马式就是传统的罗马的建筑物，有很多的回廊。那另外一个呢，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有所谓哥德式。各位晓得哥德式呢，他们是尖顶的它的屋子是外在是尖顶的，里面的也是一个尖顶尖形的一个拱门的形式。它预表了在天堂上的时候，无数的天使合手祷告在赞美神。所以教堂的建筑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在于这些宏伟的教堂，不在于教堂是不是很简单。在非洲有很多的教堂是在树底下的，那我去过非洲的教堂，他们是用帐幕，就是用大的帐篷搭起来的，听说30分钟就可以搭起来的帐篷，那也是他们的教会因为他们是在贫民区，所以呢他们教堂是可以移动的，可以从这一个区移到另外一个区，让不同的地方的人可以来参加。那这是不在于教堂的形式也不在于礼仪跟形式，好像我们刚刚主餐的方式，或者我们敬拜的方式，每一个教会会有不同，不在于这些形式，也不在于组织跟架构到底是用长老制或者牧师制、主教制这些或者中世改教运动时期的会众制，这些都是属于组织的架构。这些是一个方式，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建筑物，不在于这些仪式。那教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起初原有的，起初原有的。各位记得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很多人应该会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同样是约翰所写的，太初有道。好，创世纪一章一节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说我们是有神论，好，有神论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我们人证明有神，而是这一位起初就存在的神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还没有人类以前，在还没有地球、没有宇宙之前，起初就是它超越时间空间，它开始了时间空间。因此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太初有道也是一样，就讲到在还没有任何的时间空间这种观念之前，神已经存在，是他开始的空间、开始的时间，才使得我们的地球、使得我们的宇宙出现，而能够被我们人所渐渐的认识。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当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起初原有的，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创造者不是人使得他存在产生意义，是他是给我们存在的意义。这是起初原有的。好，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我来教会 那我就来接受一套伦理道德的信条，或者我有一些宗教的仪式，那么借着这些伦理道德的信条和宗教的仪式，使我的心灵能够得安宁，使我能够安身立命，使我能够在这个痛苦的复杂的世界里面得到一个避风港，让我能够得到心灵的寄托。如果你的信仰是如此，或者今天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我知道有很多人甚至是资深慕道友，就是到教会可能已经三年五年十年了，还一直是慕道友，还一直没有办法决志信主，没有受洗受浸进入教会的话，我盼望我们有很清楚的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永有就是说他是存在的，他在我们还没有人还没有思想没有任何的所谓哲学家或者是儒家老庄思想的时候，它已经存在。所以我们来到这边不是来学一套新的伦理道德教条教义，我们来这里是与这一位创造者，就是我们这些塑造者，与这一位创造者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们从自然论，意思就是说这世界是自然存在的，或者从所谓无神论来进入到不是有神论，因为这都还是在论，只是在理论上在思想上在论。我们是塑造者进入到与创造者的关系中。那圣经里面用比如说浪子回头的比喻来比喻说，我们原来是有父母亲有父亲的，但是我们流浪了以后呢，我们已经在这世界中好像迷失了，我们自以为我可以靠我自己来整理我的人生，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结果沦落到穷困不堪的地步。后来他才醒悟过来，说我是有父亲的，我应该回家，我应该重新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他是起初原有的，不是因为人类需要法律，所以呢就他开始了让我们有法律的观念，不是因为人类需要和平，所以呢他带给我们和平的道理，是我们这些受造者这些浪子原来自以为没有神，自以为可以自己完全独立自主的，我们终于认识到这起初原有的创造者。好，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起初原有的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特性，我们是起初信，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起初的这一位神。第二个，当然我们知道这叫生命信，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呢，就表示说不是靠修养德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不是靠着一种对人对事看透看破看空的那一种认识，那一种哲学性的智慧，而是生命之道。那什么叫生命之道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这新的生命可以活出许多的哲学家许多的伦理学者所期望达到的那一种的境界，而且是更高的，与这位创造者的生命相通的生命之道。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共同体验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哈。唐朝有两个诗人，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拾得，这是也是相当有名的两个诗人。那他们算是哲学家也是诗人，他们彼此在讨论。那寒山就问这拾得，寒山问说，如果有人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笑我，然后再来呢轻视我，而且把我看得很卑贱又骗我，那我怎么来处置他呢？我怎么来处理他呢？那么这个拾得就笑着对他说，你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然后呢由他忍耐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最后这一句最重要，再过几年以后你看看他会怎么样你才看他，最后你看看他怎么样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也就是说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要跟人较力争胜，我不需要跟人生风相对这是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以后得到的智慧，就是我们做和平主义者，我们要忍让，我们要看破他看空他。 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但是圣经的给我们的智慧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因此我们有人会轻视人，会作践我们，会欺负我们，会伤害我们。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从基督那里得到赦免的生命，得到饶恕的生命，得到喜乐的生命，得到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我在这两天晚上跟各位讲过很多很多的见证。当我在编《海外下人》杂志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见证最多的是两种。第一种是夫妻之间过去如何彼此伤害，彼此斗争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的那些痛苦的经历。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能够学习夫妻之间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能够靠着耶稣的那样十字架上的恩典不跟别人计较，能够与夫妻之间能够真正的相爱。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可以做同样的见证。这是我们最多看到的一种的见证。第二种最多看到的见证，收到的见证，就是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很多儿女非常恨他们的父母亲，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亲，以至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对子女造成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要求。那过去在政治比较动乱的时期里面呢，父母亲跟儿女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大部分是爷爷奶奶姥姥老爷带他们长大的，他们跟祖父母的关系比跟父母亲的关系更亲，那就是常常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好，等到后来改革开放了父母亲也回到城里面了开始有机会可以重新恢复原来的地位，或者恢复到赚钱的机会的时候，父母亲又忙着赶快恢复自己的地位跟财富，所以呢也忙着工作，忙着赚钱，不太关心子女的需要。当然金钱上的需要会供应，但是心灵里面的需要，很多父母亲漠不关心，或者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关心，以至于给子女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那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校园》杂志里面最多收到的见证。因此他非常恨父母亲，或者跟父母亲完全的没有沟通。等到来到国外了，等到成家立业了想把父母亲接来，又不肯，又不想把父母亲接来，因为接来的话，过去那些伤害，过去的回忆又重新回到他的脑海中，那处在非常矛盾的情况底下，好像要尽孝道，但是又觉得我跟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你没有，但是我收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是属于这一方面的。那就表示说，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靠着伦理、靠着修养、靠着道德、靠着理性的分析，我们可以改变的生命吗？我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赦免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爱的生命，如果没有被主耶稣所饶恕的那样从心里面真正的感恩，我们很难活出所谓的儒家的思想的孝道，或者老庄思想的那种逍遥的看破红尘的，或者是看破世事的随遇而安的那样的生命，那是一个很难做到的理想的境界而已。耶稣基督，刚刚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个罪除了我们的罪行以外，除了我们过去犯罪的行为以外，耶稣基督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从一个罪人的生命成为一个义人的生命，从旧的生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从一个不能饶恕我们无法忘怀的仇恨里面，学习到能够真正的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喜乐，能够了解，能够接纳，能够主动的付出这样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我们啊，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可以活出圣经所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请问这是叫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九个果子吗？是九个吗？只有九个吗？圣经所讲的这些属灵的德行只有这九种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只有这九个吗？各位知道，你如果看英文，至少看英文，在原文里面它是单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单数，意思就是说圣灵结的其实就是一个果子，在这一个果子里面有九种的味道啊，就好像我们吃的苹果有甜的，有一点酸的味道，或者我们吃的橘子里面有一点甜，有一点酸的味道，那一个水果有时候有两三种的味道，圣灵的果子呢有这九种的味道，这九种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就代表说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内容。过去我们可能只有仇恨的味道，或者有酸酸啊辣辣的味道，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品格在我们的里面以后，那我们可以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各位记得哦，不是你的理性，不是伦理，不是你的教育所给你的果子，当然这些并不是没有用，这些当然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圣灵结的果子是改变我们树的品种以后，这树的品种就结出有圣灵果子的，有圣灵的品格这样的果子来。好，这是我们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领圣餐，为什么我们参加幸福小组，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查经聚会或者主日学，就是盼望我们借着这些认识，让我们从认识进入到生命的实际。我们的信仰一定是可以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啊、所看见、亲耳见过、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约翰当时跟随耶稣，所以呢，他靠在耶稣的怀边，他跟着耶稣同进同出，他跟耶稣同行同住，因此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说：“我写给你们，不是写给你们一道新的道理，而是把我亲身经历的跟你分享出来。”我们的信仰虽然不是靠着眼见，但是一定要能够看得见，让人看得见，让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让你的儿女，让你的周围的同事，让你的朋友，或者让你的家人，他们看得见说，哦，这是一个改变过的生命。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向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父母亲很难，因为他们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主义或者几十年的身份，他们父母亲很难接受耶稣基督，很难改变他们的信仰。那其实你重点不在于告诉他们一套理论，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太多太多的理论了，那用这一套理论可以否定另外一套理论。但是若是你只告诉他们，其实你最重要告诉他们说，我的生命如何改变了，我很明显的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我从前是一个痛苦的，我现在能够在基督里有喜乐，我从前常常怀恨，现在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从主在人面前能够学习赦免，能够学习了解，能够学习接纳别人，这是最有力的见证方式啊！我们生活的转变，而不是只是一种心理的寄托，不是只是一种宗教的情操啊！我们能够把我们遇见主以后，我如何生命改变了，能够告诉他们。各位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吗？在他还没有看到耶稣以前，他没有遇见耶稣以前他生活在他所在的地方是被人轻视的，被人所唾弃的，他要中午出来打水而且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因为他的生活，他的所谓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被他周围的人所轻视，他自己不非常的饥渴，他需要异性来成为他的支撑 啊，他需要啊靠着啊男人来保护他，或者使得他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当他见到耶稣基督以后，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耶稣要他把他的罪的问题对付了以后，他可以得到生命的河水，而不是常常暂时满足又饥渴，暂时满足以后又饥渴的情况。那各位知道，你如果沉迷在网络游戏里面，你沉迷在一些赌博的习惯，或者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你沉迷在看什么穿越小说啊、看电视剧啊这些东西的话，你也会发现你暂时得到满足以后又不满足，因为这个人穿越到清朝，那一个人穿越到明朝啊，你又发现你啊很。你在这些所谓人间所创造的这些娱乐当中，你很难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啊没有任何的。昨天我们讲过，你的儿女、你的孙儿孙女，所谓含饴弄孙这些快乐，也不能够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啊。那更不要讲是啊金钱啊或者其他的事情。耶稣让我们看到他，我们遇见他以后。我们啊，在他得到生命的活水。虽然我们衣食住行娱乐都是一样，我们跟一般人一样，我们都需要，但是呢，不会期望在这些受造物里面去得到真正的满足啊。只有创造者能够使我们啊得到永远的活水。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因为奥古斯丁他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他又从小非常的聪明，他学了极多的学问，他又去学当时罗马人最喜欢的辩论学，辩证学，就是演讲啊、辩证啊，这是当时啊罗马时代的那些啊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一种操练啊，操练如何雄辩滔滔啊。那他从小在这些方面都非常的精通，他又读过很多的宗教，他也研究过很多的哲学，但是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心是永远没有安息的。 So our heart is restless， 就是永远不可能安息的，除非我们 rest in you， 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见证并不是说我从前是很坏的人，现在变成很好的人啊。过去很坏的人不多吧，哈，我们当中大概不太多，你也没有什么机会做那么坏人。但是我们心灵里面没有安息，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才是我们啊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接下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所信的这生命之道是要传出去的。约翰在这里说，我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亲耳看见、亲手摸过的传给你们啊。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传出去，我们不能独善其身，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啊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以后不能不传给别人啊。我们在做校园施工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当年的留学生啊。他说：“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是基督徒，我们在同一个学校，你怎么没有传福音给我呢？以前我们是认识的，你居然当时都没有传福音给我，反正是我跑到美国来以后，在这里才听到福音。那时候我们就同班，那时候呢，我们一起打篮球，或者我们在同一个宿舍里面，你怎么从来都不向我传福音呢？”那这是很多人会这样的埋怨啊。那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传出去，因为啊，我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一定要给人分享。各位很愿意把什么大减价的消息传出去，或者是什么啊，哪一个衣服现在很便宜又很好看，我们很愿意传出去。但是福音，我们得到福音，我生命的改变，我们在班，比如说你同学会的这个微信群里面也传出去吗？你有在你的啊班网里面去传出去吗？你有把你的得救的见证、信仰的改变传出去吗？我再一次说，不见得传很多道理给他们，但是把你亲身的经历传出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尽的本分。我过去啊这几年不断的在做一些教会历史的一些故事的一些整理啊。那两年前我做了一个叫教会历史这一周，那么今年开始到明年，我在做一个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啊，就是做啊这一项的节目。 那特别我在做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啊，因为教会历史中过去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啊，那很少记载一些女性的贡献。所以当我在整理这些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啊，包括中国的西方的哈啊，在做这些整理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姐妹哈，她们啊真的是啊得到了福音，就把福音传出去哈。啊，各位看到这图片里面最上面这一位叫穆拉蒂哈啊穆啊 moon m o o 哈穆拉蒂，这穆拉蒂是一个啊美国人，他得了硕士的学位，他的身材很小，他身高不到五英尺，我们绝大部分的华人大概都会超过五英尺，他不到五英尺哈，就身材非常的小啊，身体看起来也瘦瘦弱弱的，但是他决心到中国去做宣教士。那他所在的地方呢，因为是很穷啊，常常有饥荒有战乱的地方，所以他啊要用很多的时间去救助那些难民，那些啊饥荒的人啊。他啊在美国的母会啊很多人关心他，所以他每一个月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中国现在发生饥荒啊，有一些战乱啊，请他们啊募款啊来帮助他。所以呢啊穆拉蒂呢，他很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帮助当时在战乱时期，就是在啊抗战之前那一段时间啊，常常发生饥荒的时候啊，他发动啊美国教会来募款。那美国教会很多姐妹会，这些姐妹会们就很用力的来支持他，常常捐很多的钱。那后来他最后一次呢，就是因为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捐出去，所以他营养不良昏倒了，昏倒在他的房间里面，其他的宣教士认为说你非要去医疗不可啊，或者你要死了，就设法买票把他送回到美国。他的船在12月24号经过日本的神户就是神户港那个港口的时候，他就在那一天晚上去世因为营养不良就去世，死在那个船上。那么后来美国的基金会他是属于基金会的，基金会呢就设立了一个叫穆拉蒂基金。穆拉蒂基金呢，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特别捐款来帮助穷人帮助中国，还有帮助世界各地的女宣教士，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称为穆拉蒂基金。那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叫Christmas Offering Christmas Offering， 到现在还有，到现在浸信会的教会，包括华人的浸信会，包括西方的浸信会，他们都继续有这个圣诞节的基金特别支持那些单身的女宣教士以及那些贫穷的人。好，这是一个传出去的一个例子。左边这张照片可能各位看了他有人似曾相识吧，应该知道吧。这个人叫小妇人，被称为 Little Woman 叫小妇人艾伟德。他也是一样，他是英国人，到中国去做宣教士，那是在抗战那个时期。那他在山西那边成立了一个叫八福客栈，八福客栈就是给那些拉车的人那些骡马带着那些驴子马去运输的这种苦力就是他为他们开的这个八福客栈。八福客栈呢可以住也可以可以吃饭。那么他就趁着他们来住跟吃饭的时候呢，讲圣经故事这是叫艾伟德。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呢他的心就是要去那里服侍中国低层社会的人，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八虎客栈。那时候中国也在推动去掉裹小脚就说天竺会，就是不要裹小脚，不要让妇女裹小脚。中国妇女从宋朝开始1000年的时间女孩子如果你要嫁出去，你就一定要裹小脚，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可怜的一种习俗。那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不是他自己，也包括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提倡说要恢复女孩子不要天然的脚了，不要被裹成三寸金莲那样的小脚。他也是很认真的推动这样的工作。 那他们的县长啊，就当时的县长呢，请他出来来做推动的工作。他说我唯一的条件，我不要任何报酬，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可以讲圣经故事，就是我去推动的时候，同时我要讲圣经故事。县长同意了，然后让他可以啊去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一面去演讲，去劝说那些妇女不要再裹小脚，同时啊讲圣经故事哈。后来他入了中国籍，美国人后来放弃美国籍，入了中国籍。好，这是艾伟德，他一生都在做孤儿院的工作。各位也听说过，在抗战的时候，日本人要抓他，那么他带了100个孤儿逃难，从山西逃到陕西，山西逃到陕西，100个孤儿，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只有16岁左右。他们居然100个孤儿全部安全的啊带到陕西去啊。这也是传给人的故事里面很著名的哈。苏恩佩，这是一位香港的姐妹，她非常的瘦弱啊，真的是弱不禁风。那各位如果见过她的人啊，真的会第一个想到的叫弱不禁风啊，就是如果电风扇比较强的话，可能她都会倒下去那样的感觉。但是她在香港本来可以读香港大学，后来决定要教平民孩子，所以他到香港的荃湾，当时还是很比较贫穷的地方，到荃湾那里去教小学啊，把福音传给当地人。后来他到美国 Wheaton College， 各位知道哈 ，Wheaton College， 他来读了硕士以后回去，那他就先到台湾，他要到台湾去做宣教士。那我们啊，很多人看到海外校园杂志，海外校园杂志姐妹啊，就说姐妹刊物叫《校园杂志》，是在台湾出版的《校园杂志》，就苏恩佩啊，她开始了。她开始了这份杂志以后，那就啊特别啊希望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见证，就是希望基督徒知识分子能够在时代中做见证，所以她把这刊物的风格提升了。到了1971年，因为她生病啊，因为得了她本来就有啊，淋巴腺癌，那他那时候病复发了，就回到新加坡，到香港去休养以后，回到香港，按理说他应该去治病，结果他在香港又开始了一个突破杂志，那在香港的青少年当中做了非常大的影响。我特别讲这几个姐妹了哈，因为啊，姐妹们在教会历史中常常被忽略了哈。那我讲的这几位都是单身的女宣教士。那我做的那一个材料里面还有很多是贤妻良母，比如说奥古斯丁的母亲 Monica， 这大家都知道。约翰威斯利的母亲叫苏珊娜，那这是典型的良母啊，良好的母亲。然后贤妻的话，像加尔文的妻子、马丁路德的妻子、Billy Graham、格里汉的妻子，这些都是贤妻良母。但是很多很多单身一生没有结婚的宣教士，他们啊也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非常大的贡献。苏恩佩呢，在他去世之前写过一篇短短的文章啊，我特别跟各位分享，因为他在怀念他去世的朋友，他写了一篇文章，我把他最后的部分啊摘选出来哈、啊，我相信各位看了以后，你一定会有同感，因为这等于就是我们所有认识苏恩佩的人对他的感想，那他其实是他写给他的朋友哈、啊，一起读好不好？来，没有遗憾。一个曾经活得那么扎实的生命，是再也没有遗憾的了，留下那么美的回忆，每一个鼓舞的微笑，每一句激励的话，每一滴同情的眼泪，每一个责备的眼色，每一次爱心的服侍，在那么多人的心中都被相看起来，都彼此凝化。那些因你的见证而得到生命的人，那些因你的栽培而成长的人，那些因你的扶持而坚强起来的人，将继续将你所传递给他们的传递出去。你可以放心，你并不曾留下一个空档，传出去，把过去你得到的或者你对别人的，我们需要传出去，我们的生命不要留下空档。 我相信各位从小到大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得到很多的恩惠，得到父母亲，得到老师，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得到很多传道人、牧长弟兄姐妹的恩惠。这些恩惠你不一定能够回报，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可以回报给他们，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传出去，把他们对你所做的，让他们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这些榜样见证，从他们所领受的，你传出去，传给那些需要的人，传给那些跟你当年同样境况的人，你可以传出去。这是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也许都可以读这一段话，因为这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这许许多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传出去。好，第三个叫可交信，就是我们乃是与神与人相交的，相交通的团契。团契这个字的希腊文 koinonia 意思就是团契，虽然我们中文没有翻成团契，但是相交、合一、互相帮补、捐书，这些都是团契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在教会中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同心合意，可以彼此相交往、相交流，可以合而为一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帮补中文圣经翻成相交、合一、帮补、捐书，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叫 koinonia 这一个字。团契呢，不是专吃各位看那个繁体字里面，团契把那个口挪过来，不是叫专吃吗所以呢，我们很会吃各样的菜、各样的口味、各样的点心，我们都会有。这个当然也很好但是不要只是会吃我们团契真正的意义呢，是彼此相交、合一、帮补和捐书就是让我们在灵里面彼此相交，在身体上当然也可以彼此相交你的广东菜或者是四川菜可以彼此交流，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相交与合一这是很重要的。那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大洋彼岸的长河》，就是5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有很多大学里面都有查经班，所谓查经班，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彼此相交、彼此合一、互相帮补。那时候绝大部分的查经班或者教会都没有牧师，都没有传道人，所以呢，在查经班里面，大家彼此互相帮助、守望相助。就下面这一张照片，就是玛丽兰大学的查经班。1960年代的时候，玛丽兰大学的传经班，各位看到最左边上面有一个个子高高的一个人，这叫谁呢？就叫做周大卫 David Chow， 就是使者协会现在的这一位会长David Chow， 他当时就是玛丽兰大学的。他们到蔡淑娟，就是安息之后蔡淑娟的家里去访问这是当年的照片。当时的查经班我是1974年来过美国，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些查经班，哇，他真是那大家守望相助，情同手足，因为都是单身或者是夫妻单独来到这边，都没有亲人在这边，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真是比兄弟还亲年纪大一点的就像爸爸妈妈一样，年纪大的年龄比人家大一点点的就像哥哥姐姐一样，那一种感情到现在还非常的深。所以当初我要出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查经班的历史美国查经班历史这本书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很多以前当年曾经参加过查经班的人，那我也打给很多教会的牧师，说你们教会是从查经班而成立为教会的，你们愿不愿意提供这些资料给我，包括文字的照片的，几乎每一个教会都答应，都同意，因为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历史，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我记得有一个查经班写在东岸这边，他们说他们都是学生那时候都是穷学生，所以呢聚餐的时候呢，不像今天你们各位在家庭聚餐的时候有山珍海味，他们当时都是有什么就做什么。那有一位是在做那个乌贼叫 squirrel 乌贼的神经系统，那乌贼神经系统就要把它剥离出来，那剩下那些肉就是哇很好吃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吃几十只的那个乌贼然后有一次也是大家聚餐说要每一个人带自己的菜来，结果大概那时候正好在考试的时间，大家都没有时间做菜，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带卤蛋 你想想看，几十个到几百个卤蛋，大家一天有那一个晚上就吃了四五个卤蛋啊，有的很黑的，有的很淡的哈，总之，但是吃卤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丰富，他们觉得说我们非常的丰富哈，因为我们在感情上非常的丰富，物质上不丰富，但是感情上非常的丰富，这就是我们彼此相交哈，就是我们无论吃什么，无论做什么，只要在一起，我们非常的喜乐。最后就讲到可喜性，就是我们的喜乐充足啊，我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不是只是感情或者只是一种人情哈，我们因为从神那里得到喜乐，我们彼此喜乐。有的人比较忧伤，有的人比较忧郁，有的人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互相感染，分担的痛苦会减半，分享的喜乐会加倍。各位听过这句话吗？分担的痛苦会减半，分享的喜乐会加倍啊，加倍的增加啊，更加的增加。我们啊，在团契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感情，有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喜乐啊！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次来到团契的时候，就像诗篇那里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一种欢喜的心情，这一种能够彼此之间所望相助、互相相交、彼此啊同甘共苦的这种情感，这种基督内的主内的情感是最宝贵的事情。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怎么落实这生命之道呢？这里讲到道的五种特性：生命性、可见性、可传性、可交性、可喜性。我们的团契在这一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们如何加强我们这样的关系呢？求主祝福引导带领我们，也盼望我们教会不断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断地成长，个人团契整体的教会，我们不断地成长，满有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一同唱诗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感到何等的感恩。从前我们不相关，从前我们是不认识的，从前我们是各自为政的，我们过去是各自在奋斗在挣扎的，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共同的天父，你照顾我们，你了解我们，你爱我们，而且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啊，这些人我们可以彼此相聚，彼此相交，彼此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真是蒙受了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将这样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的团契，让我们的小组也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耶稣基督这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单单进入初信的阶段，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而且成全你在我们个人在整个教会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愿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施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能够把借着苏牧师在我们当中，他刚刚讲出传出去那一点，我心里被很大的震动。因为我记得20多年前的时候，我坐在下面听苏牧师讲道，他提到传福音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要换之以灵。我听到这个，我20多年在福音班里面传的，他只有几句话就影响了大概我这20几年的服事传福音。那真的神真的使用他，在校园是所有福音最难打进去的地方啊。那苏牧师征战了几个地方，征战台湾的校园，征战了美国的校园，那征战在美国在大陆的这样的三个最难工作的地方真的是为苏牧师来感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生命之道歌》，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
曾经都是真神言语，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十字架，就是洗我罪恶，赦免之宝尽显露，我尽独行光荣耀，没在主道，现在主道，生命之大奇妙，没在主道，现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
第二节，来，
这声音是真在圣经，每次心事爱神，是我传言成我诗歌，从我暗处明白。
生命之道奇妙，
生命之道奇妙。我尽主心奉荣耀，美在主道，情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情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
第三节，
真神有难有能力，金丝长权已经藏宝秘密更天，永远安定在天，生命之道奇妙，我心自信不动摇，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
最后一节来，
我愿天天朝他升起，昼夜思想仔细，真理生命开导我心，我是如何更真，生命之道奇妙，我尽自信不动摇，列在主道，心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列在主道，心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
是生命的主，你就是生命本身，是你给我们生命，是你给我们气息，我们生活动作成流全在乎你，我们肉体的生命被罪所玷污，我们肉体的寿命也渐渐的减少，但是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尊贵圣洁，永不玷污，永不羞惭，永不朽坏，那宝贵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主，我们恳求你赐生命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耕耘，来浇灌，来运行，好像我们内在基督那样的生命，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长大，能结实，能散发基督里的馨香。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这生命越来越兴旺，能长成基督的身量。主，我们根据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运行，来浇灌的时候，让我们身上结着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感染别人的生命，让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能威保他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靠你的恩典。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这生命之道也应显明在历史当中，也显明在教会当中，也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里头。 主啊，让我们常常与你的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好叫我们里面的生命不至于枯干。主，我们疲惫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三年不结果子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也结出苦毒的果子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叫你复活的生命改变万有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活在你的里头，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你的生命是爱的生命，愿你的爱浇灌我们，你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可以洁净我们，你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可以让软弱的变成刚强，被捆绑的可以得到释放。主啊，我们仰望你，让那些瞎眼的可以看见，被捆绑的在你里头可以得到自由。谢谢你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完全的显明出来，愿我们的家庭，愿我们的查经班，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能彰显你的生命的荣耀。恩主，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饱得着生命的甘甜，我们愿意把这生命在我们生命中能流露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好像我们能尝到主你就是那生命之道，这道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的一生，这道在我们的里头也成为肉身。谢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